今天是2026年2月1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人口继国运下的中国真相攻防战，第二个是美国援助乌克兰暴跌 99%， 第三个是泰国大选出现争议。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2月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暴跌 99%， 而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加了 67%、那么去年德国援助乌克兰90亿美元，90亿欧元，英国是54，瑞典37，挪威36，丹麦26。基尔研究所指出，美国退出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欧洲的援助在增加，但是去年乌克兰获得的军援同比减少了 13%。我之前讲过，实际上呢，这 1% 还不是川普总统批准的，还是拜登政府剩下的执行掉。那么很多拜登政府批准的项目都没有执行，实际上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他对乌克兰的支援是零，他只是执行剩下的。当然这个乌克兰虽然没有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但是欧洲的大规模的援助，这个他的处境比乌克兰要乌克兰的处境比俄罗斯强很多。所以你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俄罗斯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当然前提是川普不要搞事，这是第一。第二，法新社报道，泰国大选后出现了选举不公的抗议浪潮。泰国选举委员会2月12号召开会议，审理大选违规的投诉。选委会预计需要2天的时间来决定是不是需要重新计票。泰国大选2月8号结束，泰自豪党出乎意料地获得了193个席位，他也是执政党，他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而选前民调领先的人民党只获得了118个席位，比2023年还少了33个。泰国大选结果陆续出炉之后，好几个选区的选民投诉选举违规，计票不透明，特别是叫春武里府第一区的选民投诉说，投票箱没有密封，而且被移走，选票被丢弃，计票时停电。那么曼谷邮报报道说，有几十名大学生2月11号在曼谷的泰国选举委员会总部集会，要求重新计票，并且在部分选区重新举行选举，并且要求选委会的官员辞职。人民党2月10号向泰国10个府的选区提交了重新计票的申请。泰国大选中获胜的泰自豪党党主席总理阿奴廷2月12号说，如果选委会下令重新计票，政府将继续作为看守政府，但他要求一切都依法进行。这话一说呢就有鬼啊。一说这样的话，你看人一说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他有鬼啊。为啥？他是执政党，要求依法进行的首先是他。这是第二。第三，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加州警方最近逮捕了5名中国留学生，指控他们伪造医疗证明申请这个残疾人停车证。那么这5名中国留学生有好几个已经被刑事起诉啊，那么而且被学校开除。这5名中国留学生都面临被遣返的严重后果。这5名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学生，他们通过微信或者小红书联系中介，花1000美元购买所谓的办证套餐。那么中介就利用伪造的医疗证明向加州车管所申请残障停车证。那么学生拿到了这个残障停车证之后， 就频繁的使用残障停车位。那这种小聪明很快就引起了校警的注意。校警发现一些持有残障停车证的学生年轻力壮，这个行步如飞，和残障停车证所形容的身体状况明显不符。校警随即向加州车管所举报，加州车管所联系医疗证明上的医生，医生说从来没有整治过申请人，也没有出具过任何证明。那么这些中国留学生被控四项刑事罪：伪造罪、向政府机构提供不实证词、使用他人身份或冒用资料、使用伪造资料对政府机构实施欺诈。这四项罪任何一项成立都会判有期徒刑16个月以上。那么这种利用虚假材料办理残障人停车证的案件，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上一次是2020年前后，有网友评论说，洛杉矶的华人圈就像中国的缩影，但是我加一句，法律却是美国的。记住，法律仍然是美国的。这是第三、第四。澎湃新闻报道，上海地铁施工现场2月11号发生了 大面积的塌方事故。这个现场是位于七深路地面出现了一个几百米长的这个天坑。视频显示路面突然塌陷，瞬间出现了一个大坑，地面上的东西就往下掉，有一个简易货柜房也掉进了坑里面。那么随着坑越来越大，工人就四下逃散。拍摄视频的人边拍边说，完了，我们这个楼还在震动啊。那么尘烟散开，地面就出现了深达几层楼高的天坑。那坑中还可以看到受损的地下管道，管道不断的往外喷水啊。塌方的位置是属于这个嘉闵线18标段的施工范围，由中铁隧道局承建。那么现场的人员慌忙逃离。上海市民说，这是又是一起豆腐渣工程啊。那么当天晚上，施工单位调集了大量的混凝土和砂浆，对塌陷区域进行浇灌。老规矩，人还没找完呢，就开始填埋啊。嘉闵线全长44公里，连接上海嘉定区和闵行区，项目投资340亿人民币。这不是七深路第一次出现天坑事件。2023年8月22号晚上6点，七深路也发生了路面塌陷。没有纠错功能啊，发现没有，中国是没有纠错功能的啊。那么当时事故导致一辆小轿车车头掉入这个坑内啊，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社报道，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2月12号在广播专访中说，台湾2024年有55人去中国之后失踪，他们被盘查留置，被限制人身自由，到了去年增加到221人，比2024年增加了4倍啊。那么今年1月份已经有20人啊，从2024年1月1号到现在，累计有296个台湾人在大陆失踪啊。在这296人当中啊，失踪的有102人，留置盘查的25人，另外还有169人涉及到中国的司法程序啊。那么要么被限制人身自由，要么边控啊。邱垂正说，这些数字只统计了向台湾通报啊，向政府部门通报备案的，还有不排除有更多没有报案的数字啊。2024年6月27号，中国最高法院、中国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那么台湾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提高了去中国、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啊。 那么要求台湾民众尽量避免非必要去旅行。那现在马上要过年了啊，那有些人会去中国大陆，有些台湾的网友会去中国大陆旅行，大家一定要记住评估风险，越严格越好，不要侥幸啊！不只是说你搞政治的人才会出事啊，什么宗教啊，中共一身痒痒肉啊，宗教啊、社团啊、学生啊，甚至你是普通的上班族，你都不知道哪根筋给他抽住了，他踩着他哪个尾巴了啊？第六，《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国防科技公司 Shield AI 和台湾国立中山科学研究院2月11号签署合作协议，把 Shield AI 的技术整合到台湾中科院的无人作战系统当中，打造台湾无人机的蜂群式协作，这个协同作战能力，让一个操作员就能同时监控指挥好几套无人系统。台湾行政院2025年提出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那么其中就包括买20多万架这个无人机啊，有1000多艘攻击无人舰。那么台湾本土和国际厂商都在竞争这些军购合同啊，台湾中科院和许多国际公司合作，通过直接采购、技术引进或者是合作生产的方式，提高台湾国防科技和军工产能。这是第六、第七。彭博社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2月11号抵达美国，2月12号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举行会谈，讨论日本对美国投资的事宜，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人造钻石。人造钻石现在最多的就是中国。路透社指出，美国和日本考虑在美国生产人造钻石，目的就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钻石在芯片、在汽车制造、在很多领域不可或缺，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当然天然钻石非常稀缺，现在就是人造钻石。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人造钻石生产国，中国供应了全球 90% 的工业用钻石，产地在哪里？产地在河南。那每克拉的钻石很低，低到大家无法想象，低到只有天然钻石的 1% 到 3% 之间。那么中国政府在2025年11月对部分人造钻石实施出口管制，出口管制的目的是啥？目的是抬高价格，其实就抬高价格。不过呢，日本企业掌握着最先进的人造钻石技术，谁呢？就是住友电工。住友电工的人造钻石技术是最先进的。那么美国能够提供生产人造钻石的厂房，美国地方大啊，所以美国跟日本在这个方面进行互补。日本和美国去年七月达成框架性的贸易协议，日本承诺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啊。赤泽亮正和卢特尼克讨论就是日本对美国投资，除了人造钻石，还有数据中心、燃气火电发电厂等等啊。那日本是要准备在美国投资啊。这是第七、第八。共同社报道，日本2月11号向菲律宾交付了5台沿岸监控雷达免费啊。那么这5台这个雷达价值6亿日元，大概是390万美元。菲律宾国防部透露，至少有几台雷达将会部署在吕宋岛的北部啊，吕宋岛的北部就是台湾，中间只隔着350公里啊，那么叫吕宋海峡。吕宋海峡对日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共同社指出，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活动日益频繁，日本和菲律宾正在加强安全合作，提升对东海、南海的监视和应对能力。日本政府在2022年12月6号 12月16号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就创设了对外军事支援机制，这个机制的名字叫做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个机制就是向志同道合的国家提供装备、提供物资和基础设施的协助，这是日本二战后第一次建立系统性的制度，对伙伴国家提供这个和军事有关的援助。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和当时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23年11月达成协议，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沿岸这个监视雷达系统，那现在这部系统就到了啊，正式交付。那除了这些雷达之外，日本还同意帮助菲律宾建造海上监视舰的存放设施。第九，法国的法语国际电视台有一个事实核查栏目，叫做说真的啊。这个栏目一月底播出了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说中国从2000年代开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大外宣体系啊，向全球媒体灌输有利于中国政府的叙事，让外界更容易接受中共的观点，包括经济、商业、外交和地缘政治议题。这个节目说中国这套大外宣体系成本非常的高，每年至少要花几十亿美元，我觉得他们都低估了啊。但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从中获益啊。节目指出，中国大外宣的体系主要通过五个层面运作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和媒体合作啊，和媒体合作制度化，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签署双边协议，都有什么呢？都有媒体之间的交流啊，推动他们内容互换啊，确保传播对方有利的信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培训为名，邀请外国记者去中国访问啊，参观景点啊，参观官媒啊，激发外国记者的同情啊，主要是同情感受啊。第三次，在全球的分支机构，那么和法新社、BBC 这些机构是直接受中共控制啊，它没有独立性啊，很多伴随着间谍。第四是向国际通讯社免费提供大量的稿件，每天向全球编辑部提供15000种语言的新闻稿。第五，直接向国际媒体付费投内容啊，付相当于广告，把中国叙事通过国际媒体传播出去，通过这些国际媒体传播来提高这些内容的可信度啊。这是第九、第十，《纽约时报》报道，《纽约时报》二月十一号刊登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不要相信那些把中国大学排在第一的排名”。啊，作者是谁呢？作者是哈佛大学，计算机教授啊，叫普罗卡恰啊。普罗卡恰说的文章说，哈佛在莱顿这个排名上一直稳居第一啊，结果呢，最近的哈佛掉到了第三啊。前十名当中有8所大学来自中国，莱顿啊。莱顿是谁做的呢？莱顿是荷兰的莱顿大学编制，2007年开始发布，他只看科研表现，不看教学啊。这篇文章分析中国大学为什么排名会靠前。原因是中国把提升大学全球排名设为国家战略，它在制度层面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激励机制，它并不是说我改善科研环境啊，改善这些条件，真正的条件，而是建立了排名激励机制，就是我经常讲的，中国大学排名是中国政府的系统工程啊，政府统筹，举国体制，大学配合，通过举国体制投下大量的资源，最后你就看到中国大学的排名全部往前跑啊。 那普罗卡恰教授在文章中说，为了迎合大学排名的指标，中国的高校普遍实行论文奖金制度。2016年自然或者科学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拿到很多钱，我不知道多少钱，那有的高校甚至有几十万，拿到几十万的奖金。那么中国研究员说，这个科研考核高强度不切实际，所以呢学术不端成为必须。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中国的科研考核在中国催生了论文工厂，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伪造贩卖论文的产业链。而且在国际期刊学术期刊上，中国的撤稿率超出美国的七倍，是全球的三倍，全球平均值的三倍。那么普罗卡恰提出更实质性的评估方式，你就看谁聘用谁的教授，就是你看这学校行不行，你就看你们谁的教授谁的博士在做教授，这就很准。这个你的比如说你北大的博士有没有跑到哈佛去做教授，你就用这个方式来评判。那清华大学交叉信息医院的33位教授有26个博士是毕业于美国大学，北大前沿计算研究中心14个教授有8个博士毕业于美国大学，而在美国的顶级计算机系又你很难见到中国毕业的博士当教授。那另外一方面，普罗卡恰教授还指出，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已经开始侵蚀美国大学的竞争力。为什么？因为他开始招揽全球的学生，优势开始减少。尤其是他说对伊朗的旅游限制令人担忧，为什么？因为伊朗长期以来是美国理工类研究生的来源，伊朗啊。所以好吧，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我们来讲讲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民政部啊今天公布了2025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啊，去年全年中国的结婚登记对数676.3万对，同比增加了65.7万对，增长 10%。 离婚登记呢274万对，同比增长 4.6%。 那么从中共建政到现在，结婚登记对数最少的年份是去年是2024年，2024年只有610万对，大幅下跌 20%。 哎，今年在这个基础上反弹 10%。 那么去年是2025年676万对排第二，前年第一最低那居然反弹了 10%。 那么一个年轻人以不婚不育当作保命哲学的今天，结婚对数下降趋势突然反弹，它其中的变量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政策操弄。中国政府政策操弄的目标只有一个，扭曲数据，改变人们的看法。事实上那个好消息，这个结婚对数反弹，这个好消息去年上半年就发生了。去年上半年中国结婚对数反弹了10万对。当时就有记者质疑，说这么一个一路下行的趋势突然反弹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不过呢，当时就爆出一个消息，说山东民政局出了一件事儿，揭开了结婚登记的冰山一角。山东省烟台市民政局，他有一次就他的婚姻登记处有大批的老人在领结婚证，然后记者就去调查，调查发现这些老人在补录结婚证，而且这些老人是由当地的村委会 包车送去办结婚证。还有网友晒出照片说这次补办结婚证是针对1986年到1989年结婚的老人，后续通知扩大到1950年到1997年，扩大结婚的区间。那有些村庄统一包车送老人去办理，那么就在这个去年上半年结婚对数回升的新闻下面，评论非常火爆，有人说爷爷去世了，这个村里还要求奶奶去补办结婚证。所以你要知道，地方政府为了扭曲这个结婚数据，他在下达各种任务指标啊。那现在很多地方说，你现在领取低保，低保每个月要去领钱，要查你的结婚证，你结婚证有没有结婚证，没结婚证不能领，那赶紧去领。所以老人补办结婚证这件事情，到底对这个结婚数据影响有多大？我们举个例子，2024年40岁以上结婚人数有多少？228万对，228万对占到结婚总数的 20%。 你生活里面你见到过多少个40岁以上结婚的人？很少吧。但是他的统计数据，五对里面就有一对是40岁以上的。所以你看，你通过这个数据你就知道所谓反弹 10% 中间有多少水分。我认为它全是水分啊。当然它扭曲结婚这个结婚对数的数据落脚点是啥？落脚点是新生儿的数据啊。新生儿的数据为什么？因为当年的结婚数会直接决定第二年的新生儿的数据啊。那么去年中国新生儿公布的数据是792万啊，同比减少了162万啊，下跌 17%。 你想一下，24年中国结婚对数下跌 20%， 25年新生儿减少 17%， 这就是有对应关系啊。那么所以呢，按照人口学的规律啊，这个如果去年人数会反弹，结婚对数反弹，那理论上今年的新生儿的对人数会增加。落脚点是这个，为什么呢？动力是什么？动力是这个啊。虽然不一定事实会增加，但是他可以数据给你来啊，他改数据啊。人口学家易富贤认为，2025年新生儿792万，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了 0.9%，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出生人口正在进入一个加速坍塌的阶段。那结婚对数强行提高会不会增加新生儿的数量？事实上当然不会，但是它还是会编造。当然它编造以后又会被戳穿。你就知道过去五六年时间，中国的人口数据包括结婚以及人口围绕着人口周边的数据，不断的出现各种虚假数据，然后不断的被揭穿，不断的编造新的数据。这就是中国人口真相的攻防战啊。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伴随着中国的人口悬崖和老龄化的山峰不断的越来越近。那民政部还有一些数据我跟大家一起播报一下。民政部去年民政支出跟老百姓的福利，民政支出其实就是福利支出，4877.9亿，4878亿，4800多亿，没有增长也没有下跌。那全中国的养老机构 总共是39400个，同比减少了 2.5%， 奇怪吧？老龄化在加深，养老机构在却在下降，很奇怪，为啥？大部分的原因是没办法经营，政府又不补贴，那么这是一个，老龄机构，养老机构，低保，中国的城市的低保人数 595.5 万，同比下降了 4.7%、中国经济越来越好，所以领低保的人还居然减少了。中国城市的低保标准823元、如果你有资格去领低保，你一个月可以领到832元。中国的农村低保人数3340万，同比增加了 0.6%、那么农村低保的标准621.2元，提高了 4.6%、那全中国低保的领低保的总人数3935.6万、多吗？非常少，中国有14亿人口，只有3900多万，不到4000万的人在领低保。那么北师大有一个叫收入与分配研究院，2022年跟发改委搞了一个课题研究，科目课题研究，中国人的收入课题研究，这个研究报告被广泛的引用。那这份报告是截止2021年，收入在1090元以下的人口有6亿，李克强总理引用过，但李克强总理用错了，李克强总理用的是，他说是1000块钱以下，其实他的统计数据是1090以下的人口有6亿，月收入2000以下的人口9.64亿，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主要的群体收入还是非常的低，9.64亿，2000块钱以下。那么在6亿1090元收入以下的人群当中，其中有550万人收入是零，有2.2亿收入在500块钱以下，有4.2亿收入在800块钱以下，有5.5亿收入在1000块钱以下。所以实际上1000块钱以下的人数是 5.5 亿。那我相信现在中国的收入水平应该比2021年要低，因为当时疫情刚刚爆发，中国经济还没有被重创。我们就以城市低保832元的水平，我们来衡量中国低保制度的覆盖范围。中国有 4.2 亿的人口收入低于800元，就低于城市低保的水平， 4.2 亿。那现在呢，中国整个的低保覆盖了3935万人。你这样算下来，中国低保制度只能覆盖 9.4% 的需要救助的人群，对吗？因为你832元是你的低保水平，中国有 4.2 亿收入低于800元，那么他需要救助嘛，对不对？这就是中共所谓的执政为民。执政为民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10个需要帮助的人，你帮助的人不到一个人，我就算你一个人吧，你就是10个需要帮助的人，你只帮了其中一个人，另外9个人你根本没有管他们，这就是中国卫星上天，航母下海下水的大国崛起。我们再具体算一下，中共在城市的低保支出有多少呢？不到60亿。中国这么多城市，中国城市人口，中国城镇人口将近9个亿，它在整个的城市当中，它的低保支出不到60个亿，农村的低保支出 207亿。也就是说我们总的来说，中共花在4000万低保人群身上的钱只有267亿。267亿什么概念？4000万低保人群啊，一年只花了267亿，不到267亿啊。267亿只有福建号航母建造成本的一半，而现在它只覆盖了不到10%的人群，而中共正在新建两艘航母，同时在新建两艘航母。我们来讲一下美国，不是天天跟美国比嘛啊？美国2024财政年度啊，美国社会保障支出1.46万亿，1.46万亿，这是美国政府掏的钱。中国社保也有支出，但是中国政府一分钱没掏啊，那是收支，都是社保里面收支。美国的社保讲的是美国财政支出的钱啊，不是收到的钱啊，这完全不一样，跟中国的社保支出完全不一样。中国的社保支出全部都是基金掏，基金收，基金掏出去支出去的啊，这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社会，美国的社会保障支出1.46万亿，占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2%，这是第一个数。第二个数，医疗保险支出，美国政府医疗保险给老百姓补贴他的医疗保险，8741亿啊。那美国政府还有一个收入保障支出，你的收入太低，我给你补贴啊，多少钱？6711亿美元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美国政府它的社会福利支出这三项加在一起，3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占到联邦政府总预算的45%。中国是多少？267亿。美国是多少？267亿是人民币啊，美国是3万亿美元。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老百姓的权利，就是民权啊。中共是专制政权，老百姓没有民权啊。随着人口下降，中国老百姓将会面临更严峻的生存环境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就是我说的人口专家啊，指出，乾隆三年，清朝乾隆三年，也就是1738年。这一年中国的新生儿800万。当时中国的人口是 1.5 亿。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的人口增加到4亿。280年后的2021年中国人口达到了峰值14亿。14.1 亿。那么人口峰值的五年之后，只有五年时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去年中国的新生儿792万，就是乾隆三年的数据，比乾隆三年还要低，创下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记录。所以易富贤说，中国现在出生的人口已经跌到了乾隆三年的水平，当年中国的人口只有 1.5 亿，现在14亿啊，差了多少啊？那么易富贤说，乾隆三年中国的总人口和出生人口都占到世界的1/3，当时啊，现在中国的总人口不到全世界总人口的16%，出生人口占全世界的6%，但是中国是世界工厂，需要大量的人口，中国现在制造一切，唯独不制造中国人啊，今后更不制造啊。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跌到了 0.9%、啊、总和生育率不到世代更替的水平的一半啊。最重要的是育龄人口在快速的减少，育龄的年龄也快速的后退推迟，未婚的比例也在攀升，所以人口出生的数字会一直在跌，一直跌，一直跌啊。那么很多人，易富贤还是喜欢啊对比啊，对比历史。他说呢，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恐怕将会目睹 中国出生人数会低于西汉时期啊。西汉什么期？叫平帝元始二年，也就是公元两年的水平。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多少哈？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我念给大家听：5,954,978人，这是公元二年汉，就所谓的汉人的总人数5,900万。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比较准确的一个数据啊。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出生人数将会占到全世界的不到1%。所以易富贤说，这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千年未有之人口死局。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中国年轻人不婚的现象成为主流。不婚的现象是现在年轻人的主流，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婚姻家庭的社会性断裂。一方面独生子女影响什么？初婚人口在断崖式的下跌。那另外一边就是初婚年龄，现在是男性是31岁，女性是29岁。这因为结婚一推迟的后果是啥？结婚推迟的后果就是25岁到29岁，就是这种育龄女性的未婚率，就是她这个时候适合生孩子，可是她没有结婚，她的比例三年之内从33%，原来是33%，现在多少？43%。43%什么概念？43%再加7个点就一半了，就一半女性没有未婚，所以这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性别失衡会令结婚的门槛抬高，就是彩礼。所以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的结婚对数在2029年会跌破400万，2029年出生数会跌破500万，那生育率从现在的 0.9 就会进一步的跌到 0.7。 所以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因为婚姻，因为人口，因为出生，我们的整体判断，第一个，中国正在进入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婚姻坍塌、生育坍塌周期，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因素决定了这个趋势不可逆，政府怎么做都没什么用，这第二个。第三个，这个社会潮流的背后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的改变，包括中国经济，包括人口流动，包括这种社会阶层的僵化啊，这种啊。所以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观念到结构的社会巨变啊。之前我们节目里面讲过一个法国社会学家的一句话，叫人口即国运。所以人口即国运，你从这个角度，我们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你从人口的角度来看，不要怀疑中国崩溃论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副教授张俊妮啊，我们之前报道过，他曾经预测，他在2021年预测中国人口在本世纪末会跌破4亿啊，也就是跌到100年前的水平啊。这个预测非常保守啊。为什么？你把中国的人口数据打开来看，你就会发现，因为人口取决于什么？人口取决于女性，对吗？取决于女性，而且人口取决于育龄的女性。整个80年代，就是从80年到89年，出生的女性是多少？出生的女性是1.09亿。 2000年到2009年中国出生的女性有多少？8700万，少了1300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00年，就是2000年到2009年这批女性到适龄年龄的时候，就也就2055年那个时候，她生育出来的生育的人口不到现在的57%，算下来就是450万。450万总人口当中，你按照人性别比例算，2055年女性，就是出生的女性有206万，而206万女性到她的生育峰值是2085年，2085年的出生人口会跌破100万，因为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了0.9%。那你想一下，2085年中国出生人口不到100万，这就不是人口危机，这是国祚危机，这国家就不好存在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哦，今天声音不大好，抱歉啊。明谢肖晴丽，谢谢一块名字巧克力，谢谢美丽国彩菊，谢谢。传统的春节就要到了，去年除夕快乐，大量替代春节快乐，新春快乐，除夕快乐 ，OK。希望今年更为流行，提前祝王先生及其团队除夕快乐，马年大吉啊！谢谢啊。情况今天看到湖北新闻发的车站警察和乘警480秒站台团聚的视频，以前也看过类似的视频，都是一片感人的评论。现在风向逆转，点赞的前3，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多少人都是双职工，还没有这个待遇。2，辞职多好呀。3，月入过万的公务员有什么可心疼的？也就这几天忙而已啊。OK， 480秒站台团聚。OK， 啊。本来呢，人之常情呢，大家会有一些人性的反应啊。但是当你把它变成一个宣传的话，那我就不一定是人性的反应了，理解吗？啊，前两年和对象回安徽老家，农村老家，开车路过村庄，整村荒废，到镇里才有些人气，但大部分也是老人。和当地人沟通说，年轻人都出去上学工作了，本地有能力的住县城，镇里住的要不是混得不好，或者是年纪大，村里的地都外包了，一亩地1年800，年轻人去外地里也不婚不育，也很少回来。当年计划生育，超生一个罚2万，很少人，多少人倾家荡产，现在给2万都没人生啊。观点：处理人口老龄化和引进外来人口带来的问题是很有趣的，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现在已经被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难民，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安全上，都搞得非常难受，并且在宗教上，穆斯林和基督徒根本不能相兼容。客观上来看，我认为这是中国以后要面对的一个紧迫问题。不过我想，中国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现在都已经不堪重负，只能头痛医头了。嗯，歧视穆斯林啊，还是歧视穆斯林啊？中国人歧视两种人，一个歧视黑人，一个是歧视穆斯林啊。中国人歧视的很厉害啊，你别忘了，你也是被歧视的那个人群啊。 没有人是天生是麻烦的，会有人会成为麻烦，会成为问题，但是这背后一定有你没有说的问，没有说的情况啊。观点：今年编造结婚人数，明年编造新生儿数量。如果被别人质问，就可以说是去年结婚人数上升了，其实是左脚踩右脚，螺旋升天了。OK， 观点：任何的国家，估计除了印度人口尚可之外，都不可避免的移民或和多元文化的趋势，而中国不会成为移民的国家，和中国的政策有关。你是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你移民的目的是什么？移民的目的就是我在这里过得不好，我找一个能过得好的地方去生活不就完了吗？啊，这很简单。中国为什么不会变成移民的目的地？这不是一目了然吗？能让中国缺人，也就是共产党、中共亡于计划生育，都是当年留下的业啊。观点：我在中国生活的朋友，孩子都是30多，没有一个结婚的。我们那里还是比较富有的城乡结合部啊。OK， 现在计划生育仍然是基本国策。我妈在95年强制结扎，我爸还花了8000块钱打通关系赎她回家，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看见白色的面包车就会勾起被强制带走的记忆。之前计生办的高层官员彭佩云，那计生委的主任啊，人大副委员长，96岁高龄去世，官媒对他的功绩大加赞赏，丝毫没有检讨过这个政策的意思。无能的政府才会把人口当负担，说得对。现在财政困乏，对人口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啊。除了改造数据、编造数据以外，尽管看到冬奥会的报道，我想起有个远房表哥，北京人啊，12、13岁进8一队打乒乓球，和后来的世界冠军王涛是队友，始终没有打出成绩，年纪到了就退役了，没念过书，除了打球没有别的谋生本领。后来他得了抑郁症，没有工作也没有成家，40多岁出头就走了啊。情况2月11号上海地铁塌了，这么大的事竟然没有上热搜，还是今天朋友告诉我的，抖音快手只有搜索才能看到消息，这么大的事故竟然看不到新闻。中官媒现在已经没有新闻传播的功能了啊。我了解高校科研管理工作，一篇国际期刊英文论文根据影响因子的高低，大致上是1分影响因子奖励几千至10000左右，一篇 Nature 或者 Science 的文章大概是奖励50到100万，这么多钱吗？我的天，那肯定中间有很多猫腻啊。观点：如果以美国的社保资源来源对比中国，那中国的社保的的确确都是附加在企业和个人身上的一种税负，没错。中国的社保就是税啊，就是税，不是福利啊。乌克兰失去美国的支持还能撑得下去吗？会不会投降俄罗斯？没有啊，2025年美国没有给他东西啊，没有支持他，而且天天要他去谈判啊，哪有支持？没有投降。我之前讲过，有人来反驳我，事实证明就是这样。我说川普上台之后，没有给过乌克兰1分钱、1颗子弹，我讲的是真的。那剩下的1%是原来拜登政府批准了，没有发货的，没有支付的，没有付运的，那是1%啊。川普政府1分钱都没给过。所以乌克兰是真坚持下来了，所以美国并不是必须的啊，美国并不是必须的。关键是谁？关键是欧盟。欧盟很重要， 欧盟现在因为有匈牙利啊，有匈牙利在那挡着，所以他们只好分散给钱啊。观点比起有尊严的活着，结婚生子本来就不是必要的，这种恶劣的环境也不适合结婚生子，也不光是钱的问题，单身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多存钱给自己养老，过剩产能和通缩周期现金为王，只有现金才可靠，身体健康好好活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好日子你赶上了是幸福，没赶上就没赶上算了，不要对将来抱有太大的希望，过去的好日子本来就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很多事情能成就就好，不能成也不要强求，说得很对。而且过去的好日子过上的很少很少，过上好日子的真的不多，为啥？你想一下2021年2000块钱工资的人以下的人有 9.4 亿，2000块钱以下2021年算是好日子吧啊，你没赶上吗？对啊，多少人赶上了？情况是的，我的外甥女34了，有车有房，父母给的，就她一个独生女儿宠着，外甥女有不错的工作，研究生毕业，她选择不将就，所以中共会消灭自己啊。观点，人口数字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一旦制度上有根本的改变，如果人民有选票了，相信人口增长会带来乐观的结果。我也觉得改变不了啊，有选票了也改变不了，有选票，日本有选票，日本怎么样啊？观点，前面种族主义的发言就如王先生反评一样，中国人去欧洲就会感觉欧洲应该是白人的国家，而不是大量黑人跟穆斯林占据的国家，一方面是歧视从国内到国外的穆斯林，另外一方面就是慕强啊，认为欧洲跟以前想象中的列强一样啊。请问王舍，之前许昆林调到南宁辽宁当书记，上来大刀阔斧改善营商环境，桂台办事员贪污千万的案件，请问他能向东北官员搞砸东南沿海经济大省的水平一样，只不过反过来能搞好辽宁经济吗？我不知道，我哪知道。窗口服务基本上你在南方啊，还不仅仅是东南沿海，窗口服务基本上南方已经解决这个问题的了，就不会窗口服务不会有太麻烦的事情，你去窗口办事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事儿。你现在东三省窗口的职员可以贪污1000多万，说明啥？他去抓这个事情，他是不是呢？因为为啥？窗口所有窗口的人都是没关系的人，都不是关系户，关系户是坐的后台的人啊，所以他整这些人。也没啥，对一个省委书记来说，搞了就搞了，但是能不能把经济搞好，不好说。一个省的经济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有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各样的因素条件啊，民风的问题、政策的问题、运气的问题啊，等等。一个省委书记能改变多少？能改变蛮多的，但是你要知道省委书记一天忙都在忙啥，你不知道他一天都在忙啥，他可能只有10%的精力放在工作上，90%精力在忙别的。情绪感觉自己这30年过了太多的独木桥，每一步如果没有挺过来就不知道会身在何处，哎呀，这个说的好伤心，所以对生孩子倍感担忧啊。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当年要是没考上大学啊，那你们也看不到我。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在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